靠神大能起来行走。
好，我们重生先把今天的经文一起念一遍啊，来一起念。
这是以后到了犹太人的逾越节期，耶稣就上耶路撒冷去，在耶路撒冷靠近犹太人有一个狮子，希伯来话叫做西大卡，旁边有
里面
两个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许多病人，在那里有一个人立了38年，耶稣看见他躺着，知道他病了许久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”病人回答说：“先生，谁都能说，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，我正去的时候，就有别人替我先下去。”耶稣就叫他说：“
起来，
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那人立刻痊愈，就拿起褥子来走了。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那立法的人说：“今天是安息日，你拿褥子是不可以的。”他却回答说：“那是我痊愈的人对我说，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他们问他说：“对你说拿褥子走的是什么人？”那立法的人不知道是谁，因为那女人的过耶稣已经不在了。后来耶稣在殿里遇见他，对他说：“你已经痊愈了，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遭遇的更加厉害。”那人就去告诉犹太人，使他痊愈的是耶稣。
好啊，我上几个月都跟各位讲约翰福音啊，已经讲了4章了，那今天是第5章。那恰好碰到母亲节，我说要不要换个一本书讲呢？但是说不必，你继续讲下去，因为这篇道跟母亲节有关系，所以母亲节看一看啊，有没有关系啊？因为母亲节使我们想起第5条诫命。好，一起念第5条诫命，来。
当孝敬父母，使你的儿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。
这是第5诫，第1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啊，就是说可以长久，可以啊。那么这个第5诫是非常重要。我24岁的时候，主召我做传道的。那时候我爸爸妈妈在台湾，我兄弟姐妹在广东、中国大陆。那我父母亲当然把所有的希望放在我身上，这么辛苦把儿子养大了，大学毕业啊，那希望能够奉养他们，在他们身边孝敬他们。可是神选召很确定啊，就是召我终身侍奉神。那这个矛盾呢离开父母的那一天，他们都在掉眼泪，我也掉眼泪。那我就到台湾传道有2年，那这台湾做传道人都比较艰苦一点啊，那所以我根本也不能够太孝敬他们。那后来我过2年就有机会来美国，在美国我爸爸很高兴啊，他说台湾是个佛教国家啊，你做传道人很困难，去美国很好，是个基督教国家，那里你会受欢迎。所以我就来到美国啊，我就念神学啊，我就开始呢啊，上帝给我工作有收入啊，我就开始给寄钱给我父母亲了。他们说到哦，儿子从美国寄钱来，高兴得不得了，告诉亲戚朋友，你看这个儿子送到美国马上有钱寄回来。所以啊，后来不久我爸爸很受感动，因为我一直写信啊，就告诉他我是很想念他啊，劝他信主的耶稣。不久他自己去礼拜堂就听到他信主。那后来我有机会把他们接到美国来，就孝敬他们。所以这个都是神给我力量，也 这里证道呢，啊，我心里没有亏欠啊，因为我靠着耶稣啊，能够遵守这个诫命啊，来孝敬父母。可是呢，今天你看见很多人软弱啊，不能遵守神的诫命。来到美国啊，大家都觉得很辛苦，拿学位也很辛苦啊，成家以后也很辛苦，那所以没有力量啊，觉得可以孝敬啊父母亲，所以啊，这条诫命很多时候就是守不住啊，不能守。不过我看你们教会的都很孝敬，你们青年人啊都把妈妈妈妈接过来啊，来跟你们生活在一起啊，这是很好的现象。但世界上很多人做不到，不但做不到呢，其他十戒也做不到啊，不可杀人啊，不可害伤害人，不可贪心，不可啊，不可撒谎，不可作假见证啊，不可奸淫。你看世界的人啊，所有的诫命都是啊违背、软弱，那么不能遵行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基督徒能否遵行神的诫命呢？那就完全看你对主的救恩认识有多大，对于你得到的新生命啊认识有多少，对圣灵住在你里面你认识多少。如果你是认识的，那你就可以遵行神所有的诫命。好，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这个故事哈，告诉我们一些的事情啊。我们这个故事很有意义的，教训很深刻的。他说啊，在耶路撒冷那里啊，羊门那里啊，有很多的病人。那一天耶稣过节了，上耶路撒冷去。那么这个故事呢，讲到很多瞎眼的、瘸腿的、血气枯干的，特别注意到一个病了38年的病人。主耶稣那一天去呢，也是专一的要医治这个病人。正如第四章呢，他去撒玛利亚是为了一个妇人而去，当然也向撒玛利亚传道。那一天专一的到了撒玛利亚要啊向一个妇人传福音。到了第五章呢，耶稣是特别来要帮助一个病人，病了38年。当然耶稣也知道所有其他的病人，为什么那天医治这个人呢？有一个目的的，有个教训。因为38呢，代表以色列曾经在旷野漂流38年。你们读旧约故事啊，都会知道啊。那我们一起念这节哈，
自从离开加底斯巴尼亚，到过了撒列西的时候，共有38年。等那时代平民都从营中灭尽，
正如耶和华
向他们所起的事。
好，这以色列人曾经在旷野漂流38年，什么时候开始呢？是西乃山，在那里神降了10诫，啊，他们把埃及人带出来了，那降了10条诫命，这个10条诫命啊是非常珍贵的。因为3500年前世界还没有律法，中国孔夫子还没有出来，那些道德的教训也都还没有，唯独全世界有一个民族，有一个国家，他们有高明的律法，高明的律法啊，精华就是十诫，要在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，你不可以造偶像，你不可以妄称啊，神的名，安息日要守为圣日。第五条，你要孝敬父母。第六，不可杀人，不可偷盗，不可奸淫，不可贪心，不可做假见证，10条诫命。所以摩西在啊山上就领了这个神的诫命下来。可是还没有下到山呢，他的百姓啊已经在那里拜金牛犊，原因就是40天，百姓说：“哎，我们的领袖到哪里去了？我们看不见他。那我们怎么办呢？不如我们自己造一个神，像我们在埃及所拜的神一样， 埃及人拜的神就是牛，正如今天印度人拜的神也是个牛啊，我们招着金牛犊，我们来拜他，称他是耶和华我们的神。哇，所以摩西从山上一下来，百姓跳舞啊，欢唱啊，在敬拜他啊，称这个牛做耶和华我们的神。呀，摩西在山上一下来，看见非常的愤怒，诫命都还没有下来，百姓已经违背了神的诫命。那他摩西就把两块滑板往地上一摔，摔碎。后来上帝又重新给他新的法板，那百姓一直不听神的话，不守神的诫命，不可拜偶像，马上拜偶像。好了，那到了加底斯拉格尼亚呢，哎，可以进迦南了啊，哇，走过一段，他说，哎，我们派探子去看一看啊，先看看那个敌人的状况怎么样。派了12个探子啊，一探，哇，那些迦南人啊，高大啊，有亚纳族的人啊，像个巨人一样啊，他们有铁车，有铁马，哇，这个时候他一看，不得了，这么强的敌人，怎么能够打败他们呢？回来就报恶信了，哎呀，就哭了，不行不行，我们绝对不能够啊进攻迦南，我们要自己设立领袖，要回到埃及。要拿石头要打摩西，背叛神，哭啊，整个营都在哭啊，要不听摩西的，要设领袖，自己要回埃及。那所以神非常的生气，好了，你们不要去，回到旷野再闹吧，你们再闹，你们这一代的人啊都不能进迦南地。所以从那一天就闹了38年，时光很快啊，一绕一下就38年。后来就到了迦南地的边境啊，啊，到了撒列西，准备第二次。这已经是第二代，头一代20岁以上的壮丁啊都死掉了。所以律法降下来以后，有38年证明以色列人不能遵守神的律法，人软弱，人性软弱。那如果你看整个旧约呢，以色列人啊，到耶稣降生有1400年、1500年都不能守律法，所以整本旧约的一个啊一个见证，神的选民以色列不能守神的律法，全部犯10条诫命都犯，所以以致他们后来被巴比伦俘虏啊，被他们啊俘虏去做奴隶啊。所以各位看见啊，人类没有能力遵行神的律法，以色列人失败也告诉我们全人类失败。这个10个诫命不是单给以色列人的，这个10个诫命是神的标准，是给全世界的人的啊！不可以拜偶像，不是光给犹太人，也是给全世界的，因为就是他是真神，你要唯独拜他，不可妄称神的名，要守神的安息日，要孝敬父母，这些的诫命对人类是有好处的，也是尊重神的。可是人类呢软弱，不能遵行。来，自己保罗告诉我们啊，今天律法因肉体软弱
无所不能行的，
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量。这里有句话，这肉体的软弱有所不能行，律法是圣洁的，律法是公义的，律法是真理，是好的，很好的东西。但是因为人软弱不能遵行，这个律法反而对人没有益处，反而是定罪的东西。我们现在看10条诫命，各位想想看，我们哪一条没有犯？那不可贪心，10条诫命你看 啊，我们有哪几个人不贪心呢？现在美国经济风暴是怎么来的？啊，是贪心来的，是贪心来的，啊，是从啊这些啊银行啊大银行啊也贪心想赚多钱嘛，要拼命借钱给老百姓嘛，哎，你没有 credit 没有关系，哎，要借钱的钱很容易啊，啊，你得付5%啊就给买栋房子，啊，大家还不直接去。就抢着去买房子啊！啊，你交5%啊，就可以买一栋漂亮的房子。那过5年就涨价，就会涨1倍。那谁不愿意去投资呢？哇，所以大家都去投资啊，大家去买房子。啊，又想到突然间啊，汽油高涨，啊，影响到美国各种航空事业、各种事业，又有很多人开始失业。就到了今天呢，就是经济风暴、不景气的情况。哎呀，这个现在那种失业了，啊，房子付不出来了，啊，都交给银行，全部还给银行，这么不得了，多年几百、几千个房子、几万个房子还给银行，啊，付不出，那银行要倒闭，就造成今天啊，这个这么大的困难。好了，世界人是如此，基督徒贪不贪心呢？啊，你看我们也是软弱，在我前两天来探望两家人，他们为什么常常不能聚会？因为家里有事。啊，什么事啊？这房子，什么事啊？哎，这是我买的一栋新房子。那个旧房子呢？现在啊，这个没有人租，那我又没有钱付给银行，那怎么办呢？只好还给银行了。还给银行就损失几万块，啊，心很痛，啊，所以就没有来聚会。啊，到了另外一家，你告诉我，哎呀，不是，我在迈阿密有一栋房子，哎。要不要保留还是不要保留？我是你赶快放手，放手，你越陷越深，你在 refinance， 你在搞，越陷越深。你放手，别放了。所以不管世人也好，基督徒也好，一贪心就会出你。那有一天你就啊碰到艰难。那其他的最大的问题啊。不诚实啊，或者说啊伤害别人，都是罪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呢，人类没有能力遵守神的律，十条诫命是很好的，人做不到。哎，这个心里愿意啊，但行不出来。好，我们请求这些哈，来。
我也知道，在我里头，这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。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死心出来由不得我。
你看这个病人啊，他在等在那里，因为犹太人有个迷信，这个迷信不是从神来的，但是这个池子谁一动，谁先下去，谁就得医治。所以这个病人就等在那里，哎，看到水又稍微动了，啊，想下去了，他这个胆子，那怎么能下去呢？他下不去。心里愿意下去，下不去，那正好代表人肉体的软弱。律法是好的，是良善的，应该去做，做不到。那所以保罗，你看每一个人读圣经都会达到，啊，罗马书第七章，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啊，行出来呢由不得我。我想不想做的恶，偏偏做出来；我想做的善，就是行不出来。那各位，你想想看。啊，非基督徒也好，基督徒也好，岂不都有这个挣扎嘛？岂不都具有这个矛盾嘛？很多的善想做做不出来，啊，包括想侍奉神没有力量，想传福音也没有力量，那这是人类的软弱。那人性为什么这么软弱呢？啊，犯罪哦，犯罪啊！这个赚钱的事啊，哎呀，这个很有力量，拼命去干啊。 五天不过，也做六天，六天不过做七天，他拼命去赚钱，啊，世界的事呢，就拼命有力气，神的事情呢，就没有力量。那这是人性的软弱，心有余力不足。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个难处，因为这样你不得安心。好，我们今天接着这两天啊，论到
第七日，我们就总说
到第七日，神就卸了凡一切的功，又有一句说，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。
好，安息的是神为我们设立的，是啊，对我们身体健康啊，这一天可以敬拜神呢、啊，啊，身心灵都应该得到安息，这是正常的基督徒生活。可是今天哪里能心里安宁呢？满了心灵的重担，满了劳苦啊，都不得进入安息。正如以色列人呢、啊，神的目的是将他出埃及，进入迦南美地，是牛奶与蜜之地，要进到那里得享安息，敬拜神呢、啊。因为不信，就漂流在旷野，38年不得安息，啊！所有不守神诫命的，不管你是基督徒、非基督徒啊，有一个后果啊，你心里没有安息，必然。你如果要想安息吗？你一定遵守神的诫命，到时候心安理得，到时候圣灵说不出的平安赐给你。在世上有苦难，在我里面有平安。一个正常基督徒的生活，他是有很深的平安，很大的平安。哎，这是从上天上来的平安。弟兄姊妹、朋友，你心里有平安吗？你心里有平安？如果你没有遵循神的律法，如果你生活中还有点罪恶，保险你没有平安。恶人必不得平安。这神的话讲得很清楚啊。恶人必不得平安，犯罪越多越没有平安，犯罪越多越多忧愁。这是我们的光景。上面设定安息日给我们安息，但是我们没有安息，很多忧愁，很多重担。那怎么能够得到真安息啊？来，我们看主耶稣带来拯救啊！来，耶稣带来医治和拯救。耶稣来到地上，就是带来我们帮助拯救啊。首先，耶稣是谁呢？啊，我们再温习一下，我们讲第一章的时候，来今天，
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充充满满的有恩典也归真理，我们也见过他的光啊，正是无数的光。
好，对我去年圣诞节的时候讲到啊。这个道成了肉身啊，为什么这个圣诞节这么欢喜，这么要庆祝呢？因为宇宙的大道，伟大的道，一切学问的根源啊，那位真神的儿子啊，就是那个道，天地间有大道存在，不管你信徒非信徒都会看见，有个道理在这个世界的背后。他们不知道这个道理是什么东西，所有读书的人知道背后有一个道理啊。我刚才有一个人是学物理的，告诉我他学物理，世界有物理的，有学化学也好，他有道理在背后。学音乐也好，音乐背后有个道理啊。你不管你学什么东西，学数学啊，数学数理，那你学人文科学的，你是有伦理，人间有伦理。你学心理学的，知道伦理人有心理，不能违背心理，有生理。你一违背你就遭殃，一违背你就倒霉，你就会生病啊！你违背这个地心吸力，你就会跌死。你山上你不敢跳，不能违背定律。那么天地间有定律，有道理。顺天者兴，逆天者亡，必然呢、啊，自古以来都知道，天地有大道理在。啊，所以这个大道理是什么东西呢？世界的人不知道。我们圣经清楚告诉我们，道就是神啊，道就是神，而且三位一体的神
那第二位神的儿子道成的肉身住在我们中间，通通满满有恩典，有真理，宇宙最伟大的事实，神曾经来做人，这是最伟大的事实。所以尼多生临死的时候写了一句话，我上次来告诉你们啊，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，为罪人的 死在十字架上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是宇宙最大的事实。我为信耶稣而死。你看他最后的见证啊，写了三句简单的话，是名言，是真理，宇宙最伟大的事实，神在肉身显现。啊，你们中间有没有读历史的，或者是读人文的？整个历史最伟大的什么事情呢？最伟大的是耶稣的降生，没有一个名人降生可以跟耶稣来相比。华盛顿神父也好，啊，这个林肯也好，任何人不能跟耶稣相比，因为他是神的肉身显现，所以值得我们花一生的时间呢，来学习耶稣，也做耶稣的门徒啊，是最智慧的事情。一生做耶稣的学生，为什么？因为在他这里有伟大的道理，道成了肉身，做人的道理，做事的道理，属灵的道理，都可以跟耶稣学。哎，道成了肉身，住在我们中间。好，那所以我讲第二章的时候吧，我就跟各位，怎么知道他是神神？那耶稣行的第一个神迹啊，是118加仑的水啊，一秒钟就变成上好的酒。啊，这真的故事啊，啊，这那个婚宴的人都能够看到耶稣的神迹，他们就信了耶稣。所以耶稣用许多神迹证明他就是神。耶稣对大家说，既然我所讲的话你不信了，我所行的事你们总要信吗？啊，瘸子起来行走，这个长大麻风得洁净啊，这个瞎子看见，这个死人复活啊，这个瘸舌的医治，5饼2鱼喂饱5000人，看了这些我所行的事，你们总可以信我了吧？啊，即便不信我的道，你可以信我的行为吗？我所做的事，是吧？所以耶稣用他的神迹向当时的人证明他是真神。可是历史上名人哪一个人行过神迹啊？对不对？没有，耶稣行的神迹是真的，写在圣经里头，可以考证的。所以耶稣用神迹证明他的神性。那今天呢，这个故事呢，又是再次证明他的神性啊，证明他是伟大的真神。那一天呢，他就来到这个耶路撒冷的阳门，来到个池子叫比士大，比士大的怜悯之家。我在1994年，我就来到比士大，我在圣地旅游。哎呀，我看到那个池子啊，很深了，因为已经2000年前的事情，他们把它挖出来。这旧耶路撒冷是在新耶路撒冷下面，所以挖半天才把它挖出来。哎，我看到那个池子，看那走廊，哎，我很多感想。我说，耶稣那一天呢，就在耶路撒冷的阳门，叫这个38年的啊，这个毯子起来行走。为什么叫阳门呢？耶路撒冷有12个门呢。阳门呢，就是羊从这里进去的。羊门进耶路撒冷呢，是为了献祭，为了赎罪。圣殿在耶路撒冷，这叫阳门，是很重要的一个门。比士大怜悯之家，要在那里得到神的怜悯。那一天，主耶稣带着他的怜悯，就来到这个啊比士大。那第一个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看见，耶稣看见他。那第一个，耶稣看见，这么千万人当中，还有很多病人当中，那一天耶稣是专一的看见他。这第一步哈，耶稣看见。 那我也问我自己说，哎呀，耶稣有没有看见我？这个世界人那么多，我的爸爸是个耕田的，我是从一个乡村里面长大的，如果从身世来看是无名的，是一个无名人士，对吧？但我先回顾，我信耶稣啊，快要快五十五年了，哎，我能够说耶稣看见我，原来我在乡下，神已经看见我，他透过我的亲戚啊，把我从台湾带出来，在解放之前带出来，对我爸爸，我的伯母啊，就把我从乡下带到台湾去，带到台啊，因为我有个伯父在那边做茶叶。环境来说来看啊，好像是，哎呀，我爸爸耕田啊，很辛苦，伯父啊，好心把我们带出来，希望生活好一点。这六兄弟姐妹啊，就带我一个出来，跟我带出来。那我现在回想呢，因为上帝拣选我，他看见我，为什么看中我不知道。哎，无论怎么样，他拣选了我，我就出来。出来到最大的福气是听到福音了，听到福音。那时候大陆失守了，很多基督徒去到台湾了，就大传福音了，就人心慌张了，这个命都不保。哎呀，哪一天呢？共产党也到台湾怎么办呢？大家心都很害怕，很害怕。哎呀，所以这传福音特别容易相信啊。所以那个时代，我就听福音，我就信。神看见我，他拯救我，后来一路带我到今天。来，如果以我做个例子的话，一个无名的人呢、啊，上帝也看见你，那也告诉你啊，上帝也看见你、啊。哎，你也别以为说，哎，我这么小，我是个平常人，我是从乡下出来，或者说我没有什么学问，但有一件事情我告诉你啊，上帝看见你，也许世界的人。没有看上你，看中你，看你很重要。那上帝看你很重要，怎么知道？因为他关心撒玛利亚的妇人。撒玛利亚妇人有什么值得耶稣关心？他就为他而去，他就拯救他。这个38年的病人有什么值得夸口的？连名字都没有，耶稣看见他。那也证明说，耶稣也看见你，朋友。弟兄姐妹啊，怎么知道？我怎么敢讲？因为神爱世人。第三呢，耶稣亲口讲，神爱世人，世人包括谁？包括你，包括我，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。你看，独生子是上帝最大的礼物啊，最大的一个能够贡献给你。把它给你，对，你想有一个人爱你到一个地步，能把自己给你，那你就知道那爱是多深了。哎，上帝爱我，我这55年了、就是明白神的爱。所以刚才这个李怀东选这首诗歌，我一直爱唱，真神之爱长阔高深，长阔高深。我可以做见证，因为我尝到，我信主这么久，我尝到神爱我，比我世上我的父亲母亲爱我更深。我父亲是非常爱我，我知道啊，因为特别我一个人到了台湾，我妈妈还没来，那只有爸爸跟我，这所有的爱都放在我身上，所以我很明白父亲爱我。哎，现在我明白神的爱。我知道，我感谢爸爸爱我。哎，有一个爱我，爸爸更爱我，这是神爱，神爱我，这个是奇妙的。所以朋友，啊，他也是这样爱你，上帝是这么深的爱你，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。很多人不知道神爱你，包括弟兄姐妹啊，你不知道神多爱你。我告诉你，没有一个人。爱你比神爱你更深、更高、更长。我跟太太结婚了，已经 今年是40年了，今年是40年啊，夫妻应该很相爱，对不对？我也爱他，他也爱我，那我也可以做见证，神的爱更高，神的爱更深，神的爱更长，神的爱更甘甜。这是神对人的爱，不是对我，也对你每一个朋友，每一个弟兄姐妹。如果你知道神爱你，你就会到神面前，你不会辜负神的爱。我们人的难处都是爱了别的东西，我们贪爱别的东西，就是不知道神爱我们。爱了东西就是拜偶像，我们充满偶像，我们人生不快乐，因为心中太多偶像。你不知道神爱你，没有专一爱神。这最大的诫命是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，这最大的诫命。为什么有这个诫命？因为神爱你那么深，他就希望你也爱他，对不对？你爱你越深，他希望你爱他。所以神看见你，神知道，他知道他病了很久，神知道你比你的兄弟，比你的爸爸妈妈知道你更深了。那我知道神知道，他知道我的内心，这是我的想法。哎，神知道，神认识他，知道他。那今天你各位朋友，你们知道啊，有一位神爱你，也知道你啊。那神关怀他，神关心他，他也关心他。怎么说呢？知道了病了很久，就问他说：“你要痊愈吗？你要好吗？”表示他的关心。所以我上礼拜到一个医院看一个老姐妹，哎，她看见我，哎，她非常高兴，因为我连续看她呢，八次，又叫我啊，坐点别靠近，我的女儿也跟我们常常在一起。那我很感动我啊，就是这个老人家在病院，你要去关怀他，我就去医院看他。哎呀，他看见我非常受感动。那我是什么人呢？你是什么？啊，你很忙，为什么没进来看我？我没有别的，我在上帝把爱放到我心中，这是关心。所以那一天，主耶稣就关心他。那主也关心我们每一个朋友弟兄姐妹，我知道你关心你和爱你，你要痊愈吗？你想好吗？你的健康？我想哪一个不愿意健康？对不对？我们病了很久了，我们有属灵的病，我们有属灵的病，我们有软弱的病。我去很多教会，我到处讲道，我可以说80%、90%的弟兄姊妹都患了软弱的病，没有力量侍奉神。你可以到美国各教会，侍奉神的责任都掉在10%的人身上。那其他的人呢，也不做圣工，也不做很多善事，没有力量，软弱。世界的事不软弱，赚钱的事一点不软弱。他一跟别人相争的时候，争得很厉害，还很强呢，啊，男的是这样，女的女中强人多得很，女强人多得很，哎呀，跟人争得很厉害，很强啊。等到做圣工的时候呢，一点力量，软弱。弟兄姐妹啊，这是你我的毛病，我们病了很久啊，我们病了很久，不能够病下去，你再病下去的话。教会不会兴旺，必须复兴，必须从神得到力量，要起来履行你做人的责任。那上帝知道你病了很久，不能病下去，上帝知道我，哎，所以我预备这篇道，上帝再次也给我一篇信息，我都会告诉你，马上告诉你。所以神要你健全，你要痊愈吗？你要健康吗？你要做一个属灵的强健的人吗？神问你，你愿意永远病吗？你永远软弱吗？永远在律法面前 受捆绑跌倒躺在那里，律法是好的，但你躺在那里，你坐不来，你站不起来，你在律法面前站不起来，这是人性的软弱，好事不能做，做不出来。本耶稣关心他，哎，耶稣叫他行走。好，我们起念这句哈，耶稣对他说：“起来，
拿你的褥子走吧。”
啊，你看，耶稣的话满了力量，普通的人不敢讲的，你我也不敢讲的。躺在那38年，如果讲了，他不起来怎么办？对不对？那马上你就很丢人嘛，起来，对不对？主耶稣在天上的神，他有这个权柄，他有这个能力，他能讲，敢讲，而且不是落空的，不是落空的。那个人就因为耶稣的话，那个带着能力，他得了医治了，他得了医治，他起来行走，38年没有走过，那一天起来走了，那是神迹，那是高兴的日子，那个可以值得兴奋的日子。耶稣使他得享安息。啊，一起念这句。
那天是安息日，所以犹太人对他必要的人说：“今天是安息日，你那褥子是不可的。”
好，你看过了多少安息日？你看病人躺在那里有安息吗？有真的快乐吗？没有安息。什么时候有真的安息呢？那天病好了，起来走的那天。是真的安息，真的喜乐的日子，拿起褥子来走，庆祝一下，欢喜一下。哎，碰到犹太人啊，那些是律法主义者，不懂得神的心意，对着病人说安息日拿起褥子走是不可以的。这是人的遗传，人的遗传一点用都没有。所以这个世界蛮多是人的律法遗传啊，很多。束缚，而不是神的诫命。我们的圣灵里自由的，啊，很多世界的啊人的规条啊是没有用的。那好，那我们先讲一下啊，得医治和能力的秘诀啊，这很关键啊啊！我希望我们呢、啊、知道这个秘诀，我们今天得了医治。得到能力啊，得到能力。要得医治、得能力的秘诀，第一个，你必须愿意。所以，耶稣问他：“你愿意吗？”在病人先生水洞的时候，没有人把我放在这里。我去的时候，别人讲，他没有直接讲我愿意，但是这句话你可以听出，他想得医治，对不对？他说他是愿意得医治。所以你想得医治，第一个秘诀，你必须愿意。你想脱离罪恶的捆绑，你必须头一步说：“我愿意，我不愿意长期抽烟。”如果有弟兄姊妹，你们中间大概没有这个软弱。我在别处教会讲到，我知道有人还在抽烟，怎么知道呢？我走在他旁边，我的嘴满嘴的烟味。那你想，这个一定常常抽烟的人都发出来烟味，而不是一天两天了，我就讲到很多次。如果你不愿意把从烟里面拖出来，你就永远在那。你软弱这件事情，你说我愿意主啊帮助，主啊帮助啊，这是第一个。我从前去打工的时候，刚来美国，在一个餐馆里打工啊，在那个旧金山有 Fisherman Wharf 那里啊，一个码头，就有那些基督徒的来布道。他是叫做 Salvation Army， 你们都听过哈 ，Salvation Army 啊，他打掉人啊，他们啊、也是捐款啊，哎，是我一起做工的。他说 ：“I don't want to be sick, I don't want to be sick。”你看他，你讲了几句话，他不要得救。有这样的人，如果你心里已经断定我不要得救，我不要脱离罪恶，我不要脱离这个赌博，我告诉你，你永远在。你是抽鸦片也好，吃大麻也好，如果你心里说我不愿意脱离这个病， 那女孩子坐下，因为我在台湾碰到，就很多监狱里面人都是抽大麻的，都是啊吸毒的，他们得拯救的第一步，我们传福音的时候，我耶稣能救你，你可以脱离这个病，哎，有人就开始举手，举手，哎，这些人就可以开始得救，以后可以靠福音戒毒了，其他戒毒都没有，福音戒毒就有果效，所以今天也应用在你身上啊。我不知道你的软弱在哪里，啊，你的软弱不讲你在哪里，有的是贪心，有的是淫乱。中信杂志在写了一篇文章，一个人掉在淫乱色情里头，啊，偷不偷来？那多少人今天掉在色情里头？那打开电视，不是电视啊，啊，今天的这个电脑啊，就是黄色债，黄色债，和许多青年人。啊，都掉在你，你想脱离吗？你想干净吗？你第一个，我愿意，我要圣洁，我不要放肮脏的东西染上我身上。这第一个，你要愿意，主啊，我要圣洁，我要圣洁。所以主问那个麻风的人，你要什么？我要得洁净。他对于说，我要洁净。哎，这是第一步得救。主啊，我要洁净。如果你很软弱，你要告诉主啊，我不要软弱下去，我要有力量，我要有力量，我要刚强，做个有能力的人，我愿意做个刚强的人。哎，这是第一步啊，教会很多圣工要做的，很多人就说，哎，软弱一点，软弱一点，软弱一点，那个啊，陈弟兄不会找我，我很软弱，他不会找我，他装软弱的，但每个人都是这样的，教会都很软弱。你说我不要再软弱，我要起来，我要起来侍奉。你要愿意啊，第一步啊，来，你要相信耶稣的话，这就确定。你说，就告诉他，拿起你的褥子起来行走。那第五章后面讲的话是什么呢？他后面告诉我们很多主耶稣的话啊，他说啊。凡听见神儿子声音的人，他就要活过来，他就要活过来。所以你要信主耶稣所讲的话。那个罗马书告诉我们，你心里相信耶稣为救主，心里信他从死里复活，就必得救。因为人心里相信，就可以称义；口里承认，就可以得救。所以你必须头一步相信主的话，相信主的福音，还给你的福音就是这么简单。凡听见神儿子声音的人就活过来。我来是叫人得生命，也是应许。今天信主就出死入生，这是我们所传的救恩。所以心里相信，第一步。很感谢主啊，今天啊。汪鑫的父母亲呢？啊，姓主，这是哪位？汪鑫父母亲呢？哦，为你高兴啊！而且呢，24号要受洗礼，哇，这个太欢喜的事情。哎，他们相信了，相信了，他们相信主的救恩，就是这么容易，越重要的东西越容易。我们人不能没有水，喝水是最容易。我们不能够。没有这个空气，空气最容易，别吸进去。救恩是伟大的、重要的。哎，圣经告诉我这么简单，你心里相信，口里承认，就必得救。耶稣已经为我们完成救恩，这个已经付出代价，成了。所以刚才说圣餐的时候，已经告诉耶稣说成了，你看救恩已经完成。多么好的信息啊！我们可以去传扬，救恩已经完成了。那朋友，每一个人，你所需要的，你相信，你接受，这是第二步啊，第二步。好了，第三步啊，每一个弟兄姐妹，你靠着神的大能起来行走。哎，他相信了，就拿起褥子就走了。 罗马书告诉我们一起念，
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随从肉体随从圣灵的人身上。
好，那现在已经信主了，那现在你要靠着信心啊，拿起肉子走。肉子我刚才也跟各位讲了，这里代表神的律法，以前你拿不起来的，你是躺在那里的，你被捆绑的，立志为上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，这律法对你是个捆绑，越律法越在那里，你越定罪自己。神说不可贪心，你就贪心，你根本人站不起来。哎，现在不一样了，你信了耶稣，你得到圣灵住在那里面，我们里面有新生命。好，四月份受洗礼的啊，弟兄有哪几个？举手看看。四月份，哦，感谢神啊！一二三位啊，去感谢主。大家不会看到吗？三位弟兄受洗礼，哎呀，这里多么高兴啊！你们受个洗礼什么意思呢？你里面开始有耶稣复活的生命。复活节不是一年庆祝一次，复活节是每天可以庆祝。每个礼拜天可以庆祝，因为复活节代表耶稣已经把复活的生命赐给你，住在我们心里头，里面是个复活的能力，复活的大能。包括信主多年的弟兄姊妹，你里面有圣灵，这个圣灵是有能力的。主拿起路子走，以前做不到，你靠着神的恩典，靠着圣灵的能力，都可以履行律法。我刚才一开始讲到神给我能力啊，履行第五诫孝敬父母。一般人很多借口，哎呀，这个美国忙得要命啊，教会施工忙得要命啊，怎么还有时间孝敬父母？那做传道人更是忙，这样忙得不得了。哎，上帝就给我能力，也因为孝敬父母，后来每两个都信耶稣，都得救。那我不能夸，是神给我能力。所以你我靠着神的能力，拿起律法，拿起你做人的责任，你就起来行走。十条诫命都可以遵行，从今以后不需要再拜偶像。你尊主名为圣，每个礼拜天你都要敬拜神，你能够分别为圣啊，选择安息日。所以拿起来，拿起神的律法行善。我们原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里造成，为了叫你们行善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基督教我跟你讲一半，因信称义，哎，就停在那里，没有另外一半。我们是神的工作，在基督里造成，这叫我们行善，行很多的善，靠着神的能力，我们起来行很多的善。好，那么主给我这句话什么样的勉励呢？我一边在讲，这对自己有好处。什么好处呢？哎，我是中间牧会的时候，这个工作很多，忙得要命。哎呀，我就有希望，有一天这个牧会可以轻松一下，轻松一下。哎，哪知道我一不牧会，上帝就说你现在还可以健康，不要在家里钓鱼啊，养种花啊，你要做点事情，我就加入基督使者协会。所以加入呢，一下子，哎呀，责任更大，责任更大，工作更多，啊，工作更多，那因为你关心的范围更广，效率更多，那很多教会也都希望我去帮忙讲信息，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，哇，主啊，这个担子太重了，是不是真的退休啊？是，但是那不是。拿起来，拿起来！你靠着我的力量拿起来，这些工作算不得什么，为什么？靠着圣灵的大能， 把所有的工作都做好履行，我就靠着信心站起来，站起来以后，轻松了，轻松，我觉得重担蛮有力量，蛮有力量。弟兄姊妹，你的日子如何，力量也如何。如果主给你责任越多，告诉你，他的力量也更大。所以我就拿起我的工作，就去做了，一做就有果效，一做就有人信，一做就有人得救。我这个，这不就这个月我要到阿拉巴马去，阿拉巴马很多学生呢，我在那里给他们讲道，给他们栽培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可以靠着神给你的能力，拿起你的工作，拿起你的责任，拿起你做人的责任，起来行走。教会很多责任，你不要逃避，把这个责任担起来。免得确认弟兄担的那么辛苦，免得成年担的，你看多几个人扛这个教会是很多的责任的，两三人扛的呢，当然他们扛得不错，他们还有效的，更多人负起责任，那教会的兴旺，所以站起来，起来行走，每一个弟兄姊妹不要做软弱的信徒，做刚强的信徒，那我们整个二班的教会就有很大的前途啊，是复兴的教会，而不是一个懒惰的教会。那今天很多懒惰的信徒站不起来，没有力量，行善没有力量，做圣工也没有力量。所以我靠着神的大能，所以说叫他起来行走，所以说叫你、叫我、叫信徒站起来为主工作，传福音。就到圣殿里敬拜啊！他有做啊，不是跑到家里的到圣殿，他在那里感谢赞美神，把我医好了，把我医好。没想到在圣殿里遇见耶稣，这是非常重要的秘诀，弟兄姐妹啊！为什么主要来教会敬拜？为什么要参加薄饼聚会？为什么要家庭参加家庭的查经聚会？为什么要参加祷告会呢？在你想不到的时候遇见耶稣，遇见耶稣。这五十多年来，如果我不是经常遇见耶稣，没有能力走到今天的。很多碰到危机困难的时候，都是遇见耶稣，主耶稣向我显现。显现在我的灵里面，与我同在。弟兄姐妹，你要遇见耶稣。保罗到处传道，遇见艰难的时候，耶稣站在他身边。在哥林多的时候，四面受敌，他说主站在我身旁，告诉我说不要怕，只管讲。他就跟哥林多人信徒讲，他就建立了哥林多教会，因为主耶稣站在他身边。彼得十字架二十八章，沉船了，大风雨了，大家是还没有命了。主站在保罗旁边，你放心，我要拯救你和全船的人。遇见耶稣，听着没？主耶稣今天是活的，活在哪？活在你心中，活在教会里面。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，我就在你们中间。你想得力呢？得力的秘诀是碰到耶稣，遇见耶稣。你知道我们信的主是活的，这个活的有能力的主啊！所以我能够走到今天，因为常常遇见耶稣。你除了做礼拜，你每天灵修啊，与神亲近，你就遇见耶稣。你遇见耶稣就有能力，就有能力。然后呢，主对他怎么说？要过圣洁生活，不要再犯罪。我们今天就讲，来。
那照你们的心是圣洁，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。
因为
你们听上帝说，你们要圣洁，因为我是圣洁。
好，这主给那天给那个 医好的人，你以后不要再犯罪，恐怕你会掉在更深的软弱里面去。那这里告诉我们，为什么软弱？所以软弱是因为生活中有罪。世人为什么爬不起来？生活中有罪。那耶稣在十字架已经解决我们罪的问题，为我们赎罪而死，所以我们以往的罪都洗干净了，洗干净了，感谢主。那重要，你现在做了基督徒啊，耶稣告诉你不要再犯罪。但是这是基督徒的软弱，我们不祷告，我们不读经，我们一放松，哎，我们基督徒又掉在罪里了，参孙又掉在罪里。掉在罪里头以后，他以为他还可以施展能力，敌人来的时候他想施展能力，哎，没有力气了，力量离开他，哎呀，这下子被敌人抓去了。基督徒也是这样，弟兄姐妹，如果你生活不谨慎，你放松，你不好好跟随主，你又掉在罪中，你掉在罪中那一天，你就软弱如水，主也不会跟你同在，你想施展一下没有力量，侍奉没有力量，善功没有力量，在家里也不能爱人，为什么？你生活中有的罪，这非常重要。神是圣洁的，我们必须圣洁。我做传道人几十年，我知道我什么时候掉在罪中，不必讲道，没有道可以讲，神离开你，你讲道没有能力。所以为了做足圣功就很谨慎，哎，主的命令是要圣洁，哎，要活在圣洁当中，一切做圣的事情，哎，做圣的事情就有力量，就从神那里得力。我弟兄姊妹，希望我们教会是个圣洁的教会哈。虽然世界满有罪恶，我们被分别为圣，为什么要分别为圣？为了他的能力，这个五旬节的能力，好做主的圣功，好传扬福音啊，我们要过圣洁的生活。然后做耶稣的见证，他就告诉，哎，是我医好我的是耶稣啊，医好我的是耶稣。弟兄姊妹，如果你活在圣洁当中，你又是刚强健康的人，你在那里为主而活，到哪里都是耶稣的见证，人看见你就相信。因为我常常到 Roseville 侍奉，最近好几个人信主得救，他告诉我，因为看见我邻居啊，那个姐妹改变了，从前她跟我一样忧愁，哎，现在很喜乐，还安慰我，我要跟着她来教会，我要相信。你看，这个姐妹她为主而活，把她先生带得救。上个月我跟她受洗礼，那弟兄把这个也很多软弱，我们都知道，哎，就看见耶稣，他的妻子也好的见证那些。所以我们如果是健康的，为主而活，活得圣洁，活得有爱心，我们是主的见证人，很多人因为我们就相信。假设今天做个结论，知道，哎，这信耶稣可以得到赦罪，得到医治，跟圣灵内住，那么已经得救的人靠着圣灵大能起来行善，来走天路。好，我们低头吧。好，今天不晓得在座中有没有用到的朋友。我告诉你，耶稣爱你，神爱你，就会为你预备。你说我愿意得到医治，得到救恩，我要信耶稣。这样的朋友，请你举手，我替你祷告。有没有这样的人？有没有这种朋友，你是梦到愿意得到主的救恩？我想大多数都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。那然后我说，许多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你很软弱啊？你没有力量，你需要主给你能力，起来，站起来，为主做圣功，做很多善事。凡是心里愿意的人，请你举手，我替你祷告。这样的人，好，谢谢。还有没有？好，谢谢，谢谢。还有没有？好，谢谢。 感谢爱我们的父神，你给我们预备这何等完美的救恩。主啊，我们真是知道你的爱是这么奇妙，长阔高深。我们是一般软弱的人，主啊，我们不明白你有复活的大能，能够叫我们健全，能够起来行走。今天早上许多弟兄姐妹都举手，主啊，请你纪念他们，你看见他们，你帮助他们，叫他们从今以后靠着圣灵，靠着里面那个复活的生命起来侍奉你，起来遵行主的诫命，使我们的教会成为一个复兴的教会，一个有能力的教会，一个喜乐的教会。主啊，能够带许多的人来归向你，做你美好的见证人。以上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
阿门。